主后2010年2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传扬真理。
敬拜团今天带给我们很美的诗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诗歌来滋润我们的心，给我们诗歌 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畅快的来唱诗歌赞美你。主，谢谢你给我们诗歌，让我们心，让我们的口可以开口赞美你，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诗歌，让我们每一天的当中都能够用诗歌来赞美我们自己，也能够赞扬你的名。因为诗歌要使我们的心畅快，我们用诗歌开我们的口来赞美你，荣耀你的名。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透过诗歌，透过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使我们更能认识你。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哥林多这个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加拉太书这个我们这一季会读加拉太书，会读腓立比书会读这个以弗所书，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我们会读到哥罗西书。如果用这四卷书来带我们今年的华语礼拜会走过这些经文。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说：做使徒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六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来，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 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保罗写给这个加拉太众教会。大家知道加拉太是一个地区，那有很多的教会。保罗写这封信给这个加拉太这个众教会，是要让他们在福音上面能够遵守真理。那过去保罗曾经到过这个地方传福音，把福音传给他们，后来有人又去传扬福音，但是保罗发现这个福音有一点不太对劲，所以保罗致意要再一次的跟他们提醒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福音的真理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有些人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有人可能可能从你的朋友，从你的同学才认识耶稣。不管如何，你重新思考一下，耶稣基督是谁？对你而言，耶稣基督是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牧师以前的耶稣就是住在教会上面的耶稣，以前的耶稣，我的耶稣就住在教堂里面，教堂的上面这个地方有耶稣，出去教会以外就没了，这个是我的耶稣。很多人对耶稣是谁是一个谜啊，不止今世的人不知道究竟，连当时候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耶稣的门徒，或者当时候看见耶稣基督把病人，这把死人从死里复活，让病人可以站起来走，让他瞎眼的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改变，但是他们还不认识到底耶稣是谁，所以他们看得非常的莫名其妙，到底这个耶稣是谁？到底今天站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是谁？他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疑惑，他们不了解。因为耶稣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个完完全全跟人一样的人性，他会吃饭，他的身高体重有增加，他需要食物，他需要休息，他需要有住的地方， 他也他的内心里面有忧，也有苦，也有累，跟你我都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另外一面的耶稣，他是一个有神性、有神的全能，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一种全能，是超乎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全能，跟人不太一样。所以当时的耶稣，或者是今天我们在听耶稣的时候，有一点莫名其妙，到底耶稣是谁？为什么有这么的全能？昨天晚上我要来这个跟这些敬拜团练习之前，我去探访一个病人。这个病人的爸爸妈妈也来探望他。这个妈妈做了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美。她说她有一个朋友住在她被带到新化的一个，就是说被她儿子带到一个新化一个山上。这个妈妈信主，儿子不信主。但是儿子啊，就常常这个带他妈妈下山，他妈妈觉得要下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去买花。买花做什么？买花把它放在礼拜堂里面，他每个礼拜都去买。他去买的过程里面，他就会跟这个店员讲一句话，当他买完之后，他就讲感谢主，很有意思哦，讲感谢主。他说啊，这样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卖花的人有点莫名其妙，就说为什么你每次都说感谢主？他说我感谢我的上帝。他也没有跟他多说什么，他们没有交集过，但是他总是跟他说感谢主。后来他的一个媳妇，这个卖花的媳妇体验到这个耶稣不一样，刚才讲的这个主啊，感谢主这个主不一样。这个媳妇呢，就跟这个卖花的这个妈妈说啊，我看咱干脆哈，买来信祝贺了哈，因为他看见这个买花的人有喜乐，他看见这个买花的人生命不一样。我听这个病人的妈妈做见证哈，她说后来他们卖花的全家都归主了哈，就一句话哈，感谢主哈。他的生命带领一家人信主，很奇妙。耶稣的全能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就真的一句感谢主就带领一家全家信主，真的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因为这个耶稣实在很难捉摸，有时候感觉他像人，有时候感觉他又像一个神。所以当所有人对耶稣到底耶稣是谁，内心有很多很多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去理解的事情，或许今天的我们都还在摸索耶稣是谁。昨天中午我应该说礼拜三我的学生读大学了回来，然后就回来跟我们说看看我们这样，他就来找诗歌因为这深处我心思，他说他今天要有一个教会的这个青年的活动他要这么谈他就谈，我就很感动，就选了这首诗歌等一下我的回应是叫深处我心。那他其实来找歌找完之后，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我非常感动他其实来团契的时候，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接触，我们就跟他讲福音的事情，他其实也愿意，但是一直就是摆在那里然后他去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问常常问他说你去教会了没有他常常跟我说好啦我会去但是还是没有去但是这个有一个青年是跟他也是跟他同一届毕业，他就常常去教会，我们就联络这个人跟他讲说去教会可是他还是没有去。但是昨天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他受洗了。他原来都是拒绝，不是拒绝，就是说摆着。但是听说，因为他读东海的灵粮堂，他们要办了一个百人的洗礼这样。他说当他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心里很感动他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他就开始去教会上课，上完课以后他就参加洗礼。我觉得这个耶稣真的是让我们很难捉摸，他的全能有些时候看起来就好像我们这个在学校里面告诉他这么久，但是他就好像没有听到。可是当神的话神的全能动工的时候，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他说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们渡到湖的那一边去，他们开了船正行驶的时候，耶稣睡着，他说湖上忽然起了暴风雨，船几乎满水，甚至很危险。你要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好多个是渔夫，他们可以知道这个水性，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吓死了。不要说彼得约翰，不要说雅各安德烈，他们都是捕鱼的，可是他们内心依然恐惧。他们赶快去叫耶稣，叫耶稣夫子啊，赶快起来吼，我们快要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暴雨，这个风浪就止。耶稣说你们的信在哪里？他们就很稀奇，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平常看到的耶稣，他平常跟他在一起的一个老师，今天连暴风雨都听他的，他们甚至跟随他三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是谁。甚至犹太人一直期待着一个弥赛亚来临，当神通过耶稣基督降临，这个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们依然很多的迷惑。在约翰福音十章第二十二节里面，他说有犹太人围着他对耶稣说，你叫我们犹豫到几时啊？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这句话在显出连犹太人这些经学教师对圣经这么熟悉，在旧约里面预言耶稣要降生，今天这个弥赛亚临到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依然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耶稣是谁，他们认不出耶稣是谁。很多人都说这个耶稣可能是一个大先知，有人说啊他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嘛，也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也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他是耶利米的先知的来临。好多好多的传言在讲耶稣到底是谁，但是没有一个人确定耶稣到底是谁。也就是说当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或许我们就重新思考跟定位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你把它定位在哪一个角色。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一个救主，耶稣是一个生命的主，是带给我们盼望的主。我不知道你把耶稣摆在什么样的定位，我不知道你把耶稣摆在什么样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他摆什么样的地位。我上次跟我们分享过，我有个学生去读辅大的宗教系哈，他呢常常他读学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常常来问啊，牧师什么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东西，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在考我哈，我说知道啊，告诉他哦，你都知道好，那这个圣经里面有什么什么，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啊，他圣经也蛮熟的哈，那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来信主哈？他说不要哈，他不要。后来他推荐的时候考上啊这个辅大的宗教系哈。他去念的宗教系，圣经更熟了哈。他这一次考试回来，然后就来告诉我说：“牧师，你知道我这次基概好多少吗？基督教概论哈。”他说：“哇，很高哈。”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哈，就是说他不愿意相信了。那我说：“啊，你对基督教都那么熟悉，你要不要来信主哈？”他说：“不要哈。”很有意思，他认识的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知道耶稣的生平，知道耶稣的事件，但是他不愿意相信。但是我相信他有一天会相信，因为他慢慢的在改变他的使用的语言。过去他都说你们的耶稣，他 他现在会说耶稣，他现在也会说，诶，我们读的这个耶稣跟这个跟人的关系怎么样，他开始会慢慢改变。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把耶稣定位在一个你知道的角色，但是我们重新来思考，是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扮演什么样的地位。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他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生命的主，你愿意不愿意把他带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生命的主。保罗为这样的事情来心烦，他过去传福音的路程当中曾经到过加拉太，在那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回到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时代，当时候的时代你要知道资讯是不发达的，大部分是靠什么？靠口传或者书信的来往，可以得到什么更正确的消息。如果回顾一下，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开始用电脑？电脑什么时候开始发达？不到30年。我记得那是我在我大一大一的时候，我当兵回来的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兵完回去念书，有个同学，我的同学，他就带了10片以前那种软碟，然后就说，这个电脑很好，就开始教我打 P2 这个如果这个老一辈的都知道，比较有这个清楚都知道 P2 那是什么时代，哇，2片这个像 CD 片那么大，然后要塞进去电脑里面，所有的这个程式都在那里面，如果不小心折到就坏了，就读不到了。不像我们今天当然我就跟着学生说，你今天资讯很方便，带着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记忆体，你的资讯都在这里面。当时带2片还跟 CD 一样大，但是那时候又没有那么发达有盒子，这样折到它就坏了，或者读不到。资讯在2000多年前，那资讯更是落后，只有通过口传或者是这个书信的来往，才能够得到更正确的资讯。所以当时候加拉太这个地方，保罗曾经把福音告诉他们，保罗曾经宣教到那里告诉他们福音，但是保罗说后来有人开始影响他们离开福音。他们离开福音的缘故，就是当时候犹太人认为，如果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必须先成为犹太人，你必须先受割礼，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成为一个犹太人的角色，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5章当中，保罗曾经上耶路撒冷，跟这些长老跟这些使徒们讨论，后来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为了这一些过去不是犹太人的人，也就是称为外邦的人，他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有4件事情是不可少的。他说禁戒祭偶像的物跟血，并勒死的牲畜跟奸淫。保罗为什么这么坚持在他的这个传福音的历程里面，他为什么这么坚持他所传的？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他是从耶稣基督启示他的当中所得到的福音。过去有人质疑保罗的身份，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曾经提过，有人质疑保罗的身份，有人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有人质疑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保罗他自己告诉我们，他从耶稣基督领受的福音，他今天所传的是从耶稣基督所传给他的福音，他直接来告诉我们。所以保罗他所领受的福音，并不是受律法跟割礼来得救，乃是借着信。所以保罗很清楚，他今天要传给加拉太教会的只有一个很清楚，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就只有相信，不是透过律法，不是透过割礼成为一个犹太人，而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为这件事情跟这个长老跟这些这个法利赛人辩论。所以很清楚的，保罗他在这个他的生命里面，他知道 他所传的真理，就唯有通过信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保罗今天写这封信，是要叫加太众教会的使徒们、信徒们能够在信仰里面自由，不是在追寻过去犹太人所追寻的那一套行割礼，要守戒律、律法，甚至要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条规。保罗在这里为这件事情辩论跟写信给加太教会，就是要加太教会的信徒们在生命里面、在信仰里面有自由。所以保罗才会很快的写这封信给他们，在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里面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改。就是有人再一次的提醒这些跟加太教会的人，他们要去守律法，他们要去什么行割礼，成为一个犹太人，才能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来思考的是，现在我们受到这个这么多元的社会的文化的影响，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真理来行，还是我们只是在按着这个社会的这个变迁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只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在行事。比如说我们也会随着这种文化而改变我们对福音的看法，比如说我们也会因着社会的价值观，我们开始怎么样，我们开始改变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而进而什么把真正的福音改变。在福音里面只有一个，就是信，没有别的，唯有相信，唯有相信你才能得着，唯有相信你能才能够得着那真正跟神同行。我刚刚说的，我那个东海的这个学生，他问我一件事情，因为他是去灵粮堂受洗，他是全身浸，他就问我说，牧师啊，这个听说你们长老会是滴水礼，跟这个浸水、这个全身浸下去有什么不一样？我就说，你认为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浸的感觉比较好，全身都浸到里面去。那我说，如果是滴水那个点水礼，那有什么不一样？他有一点点质疑，会觉得好像不够的感觉。这就是常常我们被迷惑的部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信仰里面就是一次的洗礼，不管你是滴水礼，是这个浸在水里面的，在神的恩典里面都是同样的。有些时候在这个社会多元的当中，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被迷惑了。所以我跟他说，在信仰里面，不管你用浸的也好，用滴水礼也好，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如果不是，再怎么浸都没有用，再怎么点都没有用，因为你还是在耶稣的福音之外，因为你的内心里面没有真理。所以保罗希望他所传福音的对象，他希望他们得到祝福，对于他们所梦想实现的关注在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怎么样去实现这些我们所期待的一种真理。保罗他不只是自己到加害地方去传福音以外，他听见他们的问题，他就还再一次的写信给他们，叫他们在真理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光用语言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什么，要有信心，甚至怎么样，以想象去看见，那个还不够，还必须用生命说出信心的言语，就是去行动。当然我们的语言有很大的创造力，所以当我们说出一句话的时候， 他就赋予我们 这句话生命。而且不论说什么话，正面或负面，都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说话行事的时候，那个所说话的带出的力量，是一种神给你的 power， 神给你的力量。所以保罗他再一次的用话语，用行动，要去支持真理，好叫真理能够被怎么样，被实践。他不是只是在关注，而是实践。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思考的是，我们的说话，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神的里面。所以箴言第六章里面说，我们被口中的话抓住，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就在行什么，行生命之道。你的话语正代表你的生命，你的话语正代表你的行动。所以保罗他不止行动用语言以外，他还坚持着真理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很切切的迫切的对加拉太教会发出一个渴求的声音，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重新回到福音的里面。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世界的这个有名的指挥家，是一个日本的指挥家，他叫小泽征尔。他有次去参加这个欧洲的指挥大赛，他是一个 很有名的指挥家。他进入前三名的决赛，他被 安排在最后一个。那评审委员就会给每一个人一个谱。当这个第一个第二个都指挥完了，当他第三个指挥这个乐团的时候，他发现乐谱里面有一个怪怪的地方，他就请他停下来。你要知道在当所比赛的时候停下来是一个大概啊，想说大概这个比赛大概肯定要输。他觉得这个音乐里面有点不和谐，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演奏家演奏错了，所以他就叫他们停下来然后再演奏一次。但是他还觉得不对，他停下来觉得还是不对，他就问一下说是不是有乐谱有没有错。在场的所有人都说我的乐谱没有错。你要知道在比赛的时候他站在上面问这些问题是很尴尬的事情。后来他很肯定的说是乐谱错了，是乐谱错了，乐谱里面的那个乐句错了，就是写错了，不和谐。他很肯定的说乐谱错了。我不知道在比赛的时候你敢不敢这么肯定的这样说。所以他就很肯定的下这个定论，所有的裁判都站起来给他鼓掌。因为这个裁判故意给这个乐谱有了错的地方，要看看这个指挥家是不是能够很明确的去指出那个不对的地方。第一个第二个都演奏完了，他们都知道有些问题，那么他们都把演奏完却没有去指出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小泽征尔这个日本的音乐家，他就把他停下来，他很肯定的是错了。他重新去思考，他重新在思考的乐谱里面，他很清楚的知道那个地方是错的。我们的生命过程也一样，在这个社会的潮流的变化里面，很多的这个声音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去思考有些问题是我们只不过在寻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只不过在寻求我们听到的话语，而没有重新思考这些生命是不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些事情对我们信仰是不是走在真理上面。你敢不敢跟这个音乐家小泽征尔一样说这个错了我重新调整我自己，这个错了我重新调整，很肯定的去知道这些不是我生命应该有的。他就很清楚的来告诉这些评审，因乐谱错了。 他得到了那一次的比赛的大奖。保罗期待他的生命跟福音的正道是更坚持以耶稣为基督为中心，不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他所带的话语是执着的，他的生命，他所行的事情，正让他影响他一生的道路。也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在保罗透过对哥林多教加拉太教会这个提醒当中，也提醒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在提醒我们自己，或许有些时候会像这个比赛的乐谱里面，他错了，你不敢不敢很肯定的转变你的人生，回到神的面前，你敢不敢大胆的做这么大决定，是他肯定是不对的，回到神的面前。保罗非常的迫切希望这个加拉太教会在这个洪流当中，人们对他们所传的福音有偏差的时候，保罗希望他们回到神的面前，认识这个真理。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也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让我们的生命用真理来行这条道路，让我们所行的所说的话真的能够成为你一生的帮助，如同保罗所做的，让真理在他生命里面，在他所传的所说的话语当中能够什么越来越接近神。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叫深处我心。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都会有我们错的地方，但是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就是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完全的医治。当我们转变我们生命的时候，真理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唱哈。 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为我们所付出的，因为你的付出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主，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为你受的苦使我们诚然得到完全的平安。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可以认识你，在我们的社会跟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走岔了路，偏离了真理。我们恳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回到你面前，叫我们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而单单认识主你这条道路。主，或许我们在我们过去的日子也曾经不认识你，但是我们渴慕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看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单单的属于你，单单仰望你。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透过你的圣灵常常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常常与我们说话，好叫我们不离开你的道路。我们谢谢你，今天通过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分享当中，也在对我们说话，叫我们不随从这个世界，只单单随从主的真理。谢谢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你的灵，看我们的灵能够认识你的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跟周边的人一起来啊，请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灵说话，让我们持守真理直到永永远远，阿们。